整个的欧陆啊是怎么样？是兴起了什么革命的风潮？好，这个可是啊，这个风潮啊，过了英伦海峡之后，就到英国停止了。那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两兄弟在那里啊传福音啊，这个带人得救，并且啊教导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生活啊，使英国啊产生了不流血的革命啊，因为每一个人啊，很多人都信耶稣了，大概也不太需要怎么样要革命了，所以啊，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维持了英国整个国家的安定，甚至啊也影响到啊未来英国在属灵上的恢复。好，那这是英国，那他们呢也恢复了这个圣洁的生活。好，到了19世纪之后呢，大概这个1825年到1828年啊，这个英国就主的恢复啊就到了英国，就产生了什么这个弟兄运动，就是产生了弟兄会啊。这个弟兄会实际上在17世纪的时候就有弟兄们这个名称啊，就开始啊彼此的相称。但是到了这个19世纪的时候，在 Darby 啊 John Nelson Darby 还有一些啊这个弟兄们啊这个带领之下，产生了弟兄的运动啊。刚开始啊，这个弟兄运动啊满了亮光跟能力，好、啊、像燎原之火般的快速的蔓延。那并且啊，这个他们认为啊，这个弟兄运动啊远大于并强过改教。但是啊，这个黄金的运动啊只维持了多少年？20年左右。那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啊，产生了什么恢复呢？他们恢复了绝对的什么脱离世界啊！当时啊已经有照相术的发明，那因此啊他们认为有相片也是偶像，所以他们啊弟兄会的人是什么啊都不照相的啊，没有相片的，所以你很少看到这个弟兄们的相片。那达比呢只有一张的相片啊，这个好像还是背影，还是不是很正面的啊？这个正面的一张还是翻拍的。好，那这个第二个，他们也绝对去掉阶级，他们彼此啊没有什么阶级。好，我跟红毛兄就是什么，就是弟兄们。所以他们在这里有一个见证，说什么英国跟法国啊本来是世仇，一次大战之后是世仇，结果有一次这个大战过后之后怎么样，这英国的弟兄啊就过来欧洲怎么样访问这个法国的弟兄，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说我们是从英国来的弟兄。好，那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不是从英国来的弟兄，我们是英国在英国的弟兄。所以他们就觉得、啊、完全的是什么隔除到那个国籍那个仇恨，完全只有什么弟兄相称的情形啊，非常的废掉这个阶级，恢复了什么弟兄相爱的光景。所以这个啊，他们也实行什么敬虔的生活，就是属灵道家。好，那并且他们的财务奉献啊，甚至啊比当时英国的政府救灾的速度怎么样还要快啊！整个啊，你就发现弟兄们的运动啊，在那里啊非常的强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人啊就有点这个完全的被怎么样这样的实行这样的生活所浸透。好，那这个生活呢啊，就应验了啊非拉铁非弟兄相爱召会的这个预言。但是啊，这个还不是弟兄会啊最重要的恢复，弟兄会啊，这个最大的恢复是什么？他们对真理的恢复啊，他们的真理的恢复啊是最特别的。他们就有一个口号：回到圣经，一切啊以圣经的真理为准。所以啊，现在啊，所有啊这个基要派的真理啊，有95%的这个解经啊，通通是按照弟兄们的这个原则来解的。那弟兄们的解经啊，大概分为六大类。圣经的原则就是 Darby 的圣经略解，就是后来啊倪弟兄啊送给李弟兄的那一套的书，叫这个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 就是这本书。他说这个书啊，李弟兄怎么评量？他说啊，这个书啊，即使你是非常优秀、头脑很大的人，你没有读个花个十年读个四五遍，你是不会懂他的意思。你就知道这个达比弟兄这个头脑啊是有多清楚，而且他精通什么德文、法文，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希腊文跟这个希伯来文，他精通英文，所以他把这个圣经啊都翻译成这些的这个啊语文啊。那这个里他不仅翻译圣经，他还解开了圣经啊。所以啊，以达比的这个圣经略解啊为整个解经原则的代表。那还有什么讲到预表啊？大卫预表什么受苦征战的基督啊？约瑟什么预表掌权的基督？还有关乎主耶稣啊及世界的预言啊。如果你要看到世界的历史啊，你就必须按照这个解释啊，但以理的这个人像，好、啊，这个但以理书的人，但以理其他的人像，这个金头是什么？巴比伦帝国啊，银胸是什么？这个马代波斯啊，这个再来是什么？这个铜腹是希腊帝国，然后铁腿是什么？罗马帝国，半铁半银的脚是什么？民主和共产制度。你需要，若是没有弟兄们的这个解释啊，你就很难啊看出什么整个世界的历史的这个啊关乎的预言，还有70个期等等，还有时代，还有三一神的正确启示，以及基督的身位等等。那还有其他的人也很厉害，比如像马金多 啊，郭维德跟彭博，啊，彭博就住了什么一个地的最早年代啊，你要解释创世纪里面那第一节跟第二节，你就需要看这本书，才知道哦，原来这里面有一个可能恐龙时代在这里面，他会告诉你怎么解释啊，甚至啊，这个穆迪啊传福音的时候就说啊，他说你可以啊把我所有的书都烧掉，但是只要有两本书就好，一本是什么？一本是圣经，另外一本就是什么马金多的什么五经略解。好，但是感谢主，我们现在都不需要读这些书了。你只要读我们弟兄中的恢复，你就知道主的恢复里啊的书报啊，这一些啊全部都在里面。好，那但是啊，也是因着这一个对啊真理的看见啊，每一个人都有非常清楚、明亮的看见，所以呢，怎么样？他们至终啊，也因在这个世上，因着真理的看见的不同，怎么样？开始分而又分。一开始第一个分裂啊，就是啊两大教师。达比跟谁？牛顿。这个牛顿不是那个发现地心仪的牛顿，是叫 Benjamin Newton。好，那他们两个呢？怎么样？达比说，得胜者应该是什么？大灾难前就要被提了，对不对啊？哎，怎么都没有人回？应该对，我们追求过路加福音，当然有啊。那牛顿说不对，是灾后被提，对不对啊？他们如果当时都知道这个真理的话，就不会分裂啊！就因为当时一个是坚持什么灾前被提，一个说是灾后被提，所以呢就变成什么灾前被提派跟灾后被提派。那因为达比啊比较有名，所以跟随达比的人比较多啊，那跟随牛顿的人比较少。那第二个啊，后来也是达比，他怎么样？他认为说啊，好，这个宗派啊是邪恶的啊，所以呢，如果你看见了宗派的邪恶，却不啊离开那个宗派，你还留在那个范围的里面啊，你就是什么？二伙伴哦，这怎样？我说李亮是二伙伴，哇，那不得了，这很大的指控，是不是？好，但是呢，这个另外一个什么穆勒 ，George Muller 是什么信心之王？他一生中啊，有一万个祷告得着答应的。他认为说啊，虽然他留在宗派的里面，但是呢，他跟主的关系怎么样，还是很亲密的啊。你怎么可以因为这样你就说他是二伙伴呢？所以呢，不行，我们要接纳他。这两个就成为什么关闭的弟兄会？为什么关闭？你在宗派里，我就向你 close。那另外一个说不行，我们要敞开心胸接纳他们。所以呢，有关闭的弟兄会和公开的弟兄会。因着这样啊，就又分裂了。最后啊，就发现啊，因着道理的不同啊，一直不断的分裂。那到最后啊，一千多个团体啊，甚至啊，到一个地步啊，你只要跟我的看法不同啊，我就说你的教义是恶教训，不仅是恶伙伴，还是恶教训。哇，你要知道整个分裂啊，就把整个弟兄运动的那个整个恢复的情形啊，带到一个堕落的情形里面。好，那在这个时候啊，就发现这实在是啊，叫我们啊觉得啊这个啊非常的这个伤痛。另外，在弟兄会之后啊，在整个很特别的是，到了这个19世纪到20世纪的他100年中间，大概还有一些的零星的恢复。那这个恢复呢，有穆勒的什么平性而活，还有什么得胜的问题啊，一路啊到19世纪末，有一些什么这个福音的恢复，还有与基督的复活等等，这个真理呢，慢慢的都在这100年之间，大概整个恢复啊还是停留在什么英国啊，最终的恢复啊恢复到福音的开展啊，这个开展就关系到什么主在中国福音的一个开展。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五大点，福音来到中国的初始。好，在这一段里面啊，当时啊，16世纪的时候，其实根正教啊，有一些西教士来华，以及啊，这个将啊，对不起，19世纪的时候，将主的名、福音和圣经啊三个宝贝啊带给中国。好，第一个点是19世纪，抱歉。好，那在这里啊，在中国那个时候是什么年代啊？清朝，我们要知道历史还是要知道哈。清朝已经到了末年，就是什么庚子全乱。好，这个时候啊，其实有神主宰的权柄。好，因着这个清朝末年啊，非常的怎么样，这个衰弱，所以啊，这个西方的列强，一面西方啊有福音有真理，另外一面什么，西方还有什么日不落国也是英国，所以啊，这个英国啊就到了中国来，就要求什么样？这个鸦片战争啊，这个马关条约什么一路啊，这个开放什么中国的五口通商，也许啊准许什么啊传教士外人到内地传教，这一些的布局啊，都是神在主宰的里面要把他的福音带到中国的一个准备。那另外一个啊，就在1900年的时候，就是庚子年，那义和团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什么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样制造了庚子全乱。他那个时候就在什么，在华北啊，就是在这个北平这一带杀害怎么样西教士和信徒。然后这个西教士啊叫做洋鬼子，如果你信了这个信了耶稣，你就叫二鬼子。然后这个时候呢，义和团就得到朝廷的这个什么这个准许， 可以要摆路祭。什么叫摆路祭？就在路边啊摆怎么样？摆刑场。那看到这个信耶稣的人，立刻怎么样？可以杀头，而且怎么样？不算犯法。好，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你只要否认主，你就可以怎么样得释放。如果你不否认主，你就立刻怎么样被逼迫。所以那个时候啊，在中国啊，产生了许多啊可歌可泣的为主殉道的西教士，还有一些啊这个信徒的这个故事。那在这个里啊，就发现啊，这一面是对中国福音工作什么很大的一个逼迫和试炼。另外一面啊，就发现西方的教士啊，就觉得当他们的这个工人啊来到中国的时候，被这样的杀害和逼迫的时候，他们里面啊，主就给他们兴起了一个负担，要为中国这个地方的福音啊有迫切的祷告。所以啊，我们就看见啊，越是有逼迫的地方，主的生命的水流一直的往前啊，不会啊因为这个逼迫就消失，反而怎么越发的往前。好，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需要来这个到了1911年的时候啊，国民革命成功啊，这个满清政府被推翻啊，整个民智大开啊，提倡什么啊西方的思想文化。那个时候啊，福音啊就能够比较这个通畅的在各大学院校里面的传扬。在那个时候，主就开始啊，为着他的在中国的恢复啊，得着了许多的青年人啊，也在很多的大学里面啊，得着了许多的高材生。好，那我们在这里啊，我们需要来看一看尼弟兄啊，怎么样来看这一段啊，主从西方转到中方，有一个时代的属灵意义。我们请弟兄姊妹一同的来读第三点。我所以尼弟兄认为啊，这一个整个时代的行动啊，是关乎到什么？当时在中国啊，还没有整个啊基督教这个啊这个背景的影响，所以来到这里啊，是为着主在他时代的恢复里找寻一个往前的出口。那当时啊，就着整个基督教的世界啊，是完全的失去了那个恢复正当召会生活的背景，所以主就来到了中国。那在这里啊，开始啊，主有一些的预备。首先呢、啊，是预备了一些的人。这些人啊，第一个是讲到于慈度姊妹，她是啊，这个啊，一个得救之后啊，她就被主的福音啊充满，她就很有负担啊，来到各这个啊，去各街头传扬福音，凭着信心啊来过生活。她的福音啊大有能力，所以尼弟兄啊，还有后来的汪佩珍姊妹啊，好，还有尼弟兄的母亲啊，都是借着她来得救的。好，这是主开始的预备。那这个第二个预备的人是什么？是何寿恩教士。好，这个我们就非常的熟悉了，因为他是什么？成全尼弟兄的这个啊这个姊妹啊，他的英文名叫 M. E. Barber 哈 ，Margaret E. Barber 哈。那他是什么？他在19世纪末啊，为圣公会啊打发到福建，后来啊在那里做工的时候，遭到什么？他的同工们怎么样嫉妒，然后就诬告他。就被什么他的这个总会啊调回到英国去。那他在这里啊学一个生命的功课，他不太为自己啊有任何的表白，所以他在家里面啊待了几年之后，至终啊这个他的差会的董事主席啊就叫他说，你必须我以这个权柄的身份啊命令你把一些的实情说出来，他才啊这个误会啊才得到这个清白。那之后呢，他跟潘汤弟兄啊有一些的接触，他就看见了什么，在公会在宗派里啊是一件邪恶罪恶的事情，所以他这个就开始认定啊，他要再来恢复为主的侍奉和事工啊，他必须从他的宗派中啊离开啊。于是呢，他就是决定啊脱离了宗派，自己一个人啊啊只身的来到了中国，并且怎么样不接受差会的供给，完全的操练啊凭信心而活。那在当时的世代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学习。那这也是为着 我们啊倪弟兄所预备的。那他做工方式很特别，他不带到外面去啊，这个禁止，他就是留在家中怎么样做两件事，一个是什么，在家中啊够多的祷告，另外啊慕名而来啊愿意到他脚前啊接受帮助的人，他就怎么样来帮助他。好，那这个他也写了许多的诗歌啊，是非常的这个啊这个摸索的，比如像如果地乐消减，求你多给天啊，虽然心人伤痛，愿灵人赞颂啊，还有从伯利恒我们动身，还有这个神啊你名何等广大央莽，还有我对撒旦总是说不，我对父神就说是啊，这一些诗歌啊，你就可以看见何寿恩教士啊，他里面对神那个认识和那个生命的经历啊，是非常的丰富的。好，那这一个啊，好，这个倪弟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对他有个非常高的评价。他甚至说啊，他告诉倪弟兄，当倪弟兄啊，这个有一些啊光景啊下沉的时候，或遇到一些情要往前突破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怀念何寿恩教士。他说啊，如果何教士还活着，我们今天的光景啊就会好多了。甚至他也认为说，当倪弟兄访问整个欧洲的时候啊，他发现啊，在整个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啊，没有一个人啊是在属灵的事上啊这个超过这个何教士的。那这个何教士也是一个等候主来的人。他说啊，跟倪弟兄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就说啊，也许在转角的时候，我就会遇见他。你就知道他是一个预备好随时等候迎接主的人。那这些的情形啊，就给这个倪弟兄啊非常好生命的一个帮助。好，那接下来就看到倪弟兄的得救。那倪弟兄啊，是在1903年出生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三代啊都是基督徒。那他原来叫倪素祖，英文名叫倪亨利。那他是怎么得救的呢？原来这个倪弟兄的妈妈叫这个林和平姊妹哈，她是怎么样？她妈妈也很优秀，在那个时代就是什么，英文就很强的，而且是读的什么受高等教育的。然后在家里呢就很强势，哈，这个骂丈夫，这个念儿子，哈，这个又爱打麻将，哈，这个这种情形里面，那很强势又出头，这倪弟兄讲哈。那但是呢，有一天他就去听这个于慈度姊妹的这个福音讲台，结果回来就得救了，就开始向她的丈夫认罪。然后又跟倪弟兄认罪，哇，这一个举动叫倪弟兄大大的吃惊，这样到底是什么能力叫我的妈妈会跟我认罪？这么一个强的一个这个姊妹怎么会跟我认罪？他说我要去看一看到底是谁改变了他。所以隔一天啊，就是什么4月29号，好，他就跑去之后呢，他就看也怎么样，同时间啊他也得救了。那这个一得救啊怎么样，这个主啊就给他显现啊，怎么显现？他说倪弟兄的得救啊是跟蒙召啊是在一起的。他之前啊是很这个挣扎的。他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他一祷告啊就看见主双手啊钉在十字架上，一面啊好像看见主的什么救赎，也看见主啊伸手欢迎他，也看见是罪人，也看见主是救主，看见自己的污秽，也看见主的宝血的洁净。所以啊听见了主的呼召，我在这里等候接受你。啊，我想啊我们弟兄的得救啊是非常的清楚的啊，我们很多人的得救都还听不太到主说我在这里等候你接受你，但是啊这个弟兄一得救啊就能够啊厉害的清楚的知道他的得救是跟他的侍奉啊是连在一起的。好，因着这个爱啊被主得主啊，所以啊倪弟兄在当晚啊就接受了主。好，那接受了主之后，他就啊这个开始啊怎么样，这个愿意过一个追求主的生活。好，那但是呢这个他发现这个什么，一开始怎么样？他把每个月的所得啊，三分之一什么周济穷人，三分之一生活，那三分之一什么就买属灵的书报。那并且他也很聪明，倪弟兄啊，这个得救前就是非常的聪明啊。这个他这个啊，得救后之后就爱读圣经。那上课呢，这个魏光用的拓先生说什么？他上课呢本来是读小说的，就后来就读圣经。可是读完圣经之后，考试还是考第一名。然后呢作文还是贴榜单的，然后呢这个考试前呢，这个魏光启弟兄就说，那你帮我画个重点。结果倪弟兄就考满分，他就考90几分，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弟兄非常的特别。人倪弟兄自己的作业说，如果我没有被主得主啊，他可能是什么在世界里一个大家，也就是说他可能是什么在世界中啊非常的有作为，而且是什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好，那但是呢他也啊这个爱读圣经，甚至啊这个一周啊就读经，是一周读经一遍哈。那这个速读的是新约读经一遍啊，甚至啊这个把球一踢很远之后继续的读圣经啊，踢足球啊。那这就知道这个弟兄啊非常的有这个 很高的造诣，而且他英文也很好，所以他最后啊买了3000多本的属灵的英文的书籍啊，大量的阅读。好，这个他有这样的一个追求，而且他看见什么？神呐、啊，呼召他不是做一个什么传道的人，乃是要建立什么地方教会来彰显他自己，至终啊要能够使神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来荣耀他，献给他。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倪弟兄啊一开始的追求，但特别倪弟兄一开始追求的时候啊，他就开始怎么样？要开始要传福音了。那他就发现他的传福音啊，一开始得救者没有什么能力，他就去问一个姊妹说：“为什么啊？这个我传福音啊，这个哦，是一个姊妹就先问他说：‘你一年得救一年啦、啊，带几个人得救啦、啊？’啊、哦，我们都很怕被问到这个问题哈。倪弟兄就说。”我有你们，他你有没有向人家传福音呢？有啊，他就很羞愧说：“我有啊，但是他们都不理我啊，我就随便拉一个来讲一讲，讲完之后他也不相信，所以呢，就让他们归到他们自己的罪上去了。”然后这个刘教士就是这个姊妹就说：“这是何寿恩姊妹的同工，他说你需要，你一定是有很多的罪啊，没有认，你愿不愿意去好好的认罪，有一些的对付，让圣灵的能力啊充满你？好，那你弟兄就愿意这个去操练对付，去认罪。好，那这样子得救这个。”他的认罪啊，他不是普通的认罪，他向200-300个人对付赔偿认罪。我想听到这里，我们大家都需要蒙光照啊，这实在是我们好榜样哈。并且啊，他为他们班上的同学啊列名祷告。我们都叫学生列几个名啊？基本数是几个？5个。你看，讲你弟兄一次列60-70个，全班。然后他怎么祷告呢？我们学校学起来啊。他上课的时候暗中啊，这边上面听课，里面开始主耶稣纪念某某某，他要得救啊，他就是这样子来操练。然后他又说，他做见证说，他每一个小时就为什么定时祷告啊，可能第一次为祷告在前面5个，后面第二个小时会祷告另外5个。他说啊，过了不久之后啊，因着这样的对付啊，过了不久之后，他所列名的祷这个名单、啊、通通都得救了啊，甚至啊怎么样，他还怎么样，他们的学校也不大，学校的啊，他100-200人啊也都得救了。然后最后校园起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光景，什么光景啊？那个剑之歌就会出现啊，这个啊在树下星光下什么一群一群的人怎么样读圣经啊？弟兄，我们在学校里面诚心都不容易了，以后不要说很软弱，我就说你是没有认罪啊，你没有对付。如果你对付啊，在你们的学校里面就应该怎么样，一群一群围在树下怎么样，好好的有读经有祷告啊。大家本来都读小说的，到后来什么通常读圣经了啊，就知道这是我们弟兄啊这个这样的一个操练啊，至终啊这个全校啊都得救。但是啊，这个主啊继续进一步的来对付我们的弟兄。然后弟兄觉得特别啊，他总觉得哎，我也带了那么多人得救，我也这个传扬了福音，我总觉得跟神啊还是有一点的间隔啊。那有一天啊，他主日要起来讲道，他就开始怎么样翻，一翻到诗篇73章，这个73篇的25节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啊。这我们弟兄就说，这一节是这个作诗的人写的，不是我讲，我讲不出这句话。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啊有一个心爱的女子，是从小青梅竹马的对象，张品慧姊妹。好，那那个时候呢，她啊向她传福音啊，怎么样？这个张品慧姊妹，就倪师母，后来的倪师母啊，都啊嘲笑她。然后她就觉得，倪兄觉得，我爱我的主，但我让我所爱的人嘲笑我的主，这不是很矛盾的事吗？啊，于是呢，她在这里啊就觉得跟主说啊，跟主办了一个交涉，他说：“主啊，你忍耐一下，等到求你给我恩典够的时候，我再为你把它放下。”那他说神，但是他说什么？他说神的手啊，指到哪里，他绝不什么啊，收回来。那于是他再提一个条件：“主啊，这样好了，我为你到西藏传福音，请你答应啊，我跟他有交往。”主有没有答应啊？啊，没有。最后实在啊，他里面啊被主啊这个光景抓住，他就跟主说：“这个放下。”这个罪啊，最后一个间隔，他说：“去吧，永非我的人啊！”经过这个宣告之后，怎么样？倪弟兄里面就大得怎么样释放？好，那这个就说出啊，刚开始啊，整个弟兄在这里啊，学了许多啊生命的功课。那最后啊，何寿恩教士也给倪弟兄啊有一个很好的成全。那这个成全是怎么样？就是好、啊，这个他到何教授的面前去啊，几乎啊，这个何寿恩教士啊。去了这是干嘛？不是人性的顾惜，也不是神性的喂养，他是什么？严厉的责备。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因为你不是黎拓生弟兄，你也不是何寿恩教士，你需要有人心的顾惜。他很特别，他因为他是独特的器皿，所以啊，当时有很多人愿意被成全，就到后来被骂到最后只剩下倪匡一个人。那倪匡什么？他有的时候啊，觉得自己软弱的时候，什么？我该去被骂了。他就让倪匡说，然后呢，倪匡有时候没有什么。那他就讲他怎么做，怎么服侍，然后就可以，你何寿恩教就开始一顿责备。然后他很特别的是，他实在有受成全的谦卑受教的灵，越被骂怎么样，越得复兴，因为实在何教授也什么有神的同在，所以他就觉得越得着那个帮助啊，就回去什么越刚强啊，这样子的过程啊，啊给这个倪弟兄啊很大的帮很大的帮助，而且啊。何寿恩教总是啊叫他学习什么生命的功课啊，总是把他摆在一个后来啊带来给倪弟兄带来很大难处的一个弟兄叫王载弟兄的一个下面，无论合理不合理，无论是非对错，是要学不讲理的这个并服从的这个功课。我觉得这个是啊何寿恩教是啊给倪弟兄啊在生命上啊非常好的成全啊，最终啊就会得着了借着于慈珠姊妹得着了汪佩珍姊妹啊，这个姊妹是在后来整个召会中啊。啊，除了倪弟兄之外，给李弟兄最大帮助的一个姊妹，也是当时啊，后来倪弟兄啊，整个执事受到风波停止的时候，汪翠珍姊妹跟李弟兄啊，成为很好的配搭，为着主在那里忠心的赞助。好，那这个啊，那我们就看见，当倪弟兄整个人被成全，在预备好的时候，主就在我们弟兄身上有了一个什么真理的看见。第一个看见啊，倪弟兄就觉得啊，他需要什么样，有一个正式的受浸，而不是。接受点水礼，所以倪弟兄啊，就怎么到何寿恩教士那里去啊？啊，为接受什么样施浸？所以受浸之后呢，他第二个看见什么样？他看见啊，需要有一个什么周周来有波饼的聚会。所以、啊、我们主恢复里第一次的波饼呢、啊，倪弟兄啊有一个见证。我们好不好一同来读第五页啊？倪弟兄啊说他跟王载弟兄夫妇啊怎么样开始啊这个波饼的聚会？他在读圣经说，我们不是要周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怎么？拨饼纪念主吗？那为什么公会里面啊，三个月一季才拨一次饼呢？啊，而且他小时候觉得这个饼啊，面包很酸，葡萄是很甜，就是这个印象。他对主的自己啊，完全没有什么那个纪念的感觉。但是呢，当倪弟兄读到圣经的时候，他就觉得啊，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拨饼的聚集的实行。他就找了王载弟兄，结果王载弟兄他也读经，他也觉得应该有什么拨饼的聚会。于是啊，他们就三个人啊，王载弟兄夫妇跟。倪弟兄三个人啊，就开始了主恢复里的，在中国里面第一个啊拨饼的聚会。我们读一读啊这一段倪弟兄做的见证。阿们，那天夜里，
我们三人在一间小房子里，一同拨饼，一同喝杯粮。那天夜里，我实也不能忘记，就是到勇士也不能忘，没有一次靠近
阿们。
那天才知道拨饼纪念主有什么意义，我才知道他在神的面前是神所最宝贵的。我们第一次才学习什么叫敬拜，什么叫纪念主。我们没有别的话可说，我们只有赞美，只有感恩。
阿们。好，接下来呢，你兄也看到什么？他要继续的读经，就看到说啊，他不应该留在宗派的里面。所以当学校啊派他去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他要写你是什么信仰，他就写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人家问他说你到底是哪一个会的、啊？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因着看见啊宗派啊是不合乎圣经的，他就脱离宗派，甚至啊他也写信给当时啊他们家所属的美以美会啊，跟他的母亲啊一同的什么样居民写信，告诉他们说我们要请你从教会的生命册上啊涂抹掉我们的名字，我们不要再属于啊这个公会的里面。好，那这个、啊、就是倪弟兄啊在开始看见了起手，看见了受浸拨饼和脱离宗派的这个真理。他认为啊，即使啊你脱离宗派没有除掉名字，就好像你是什么一个公司的股东啊，虽然你不从来不参与公司的经营，有一天啊公司倒闭了，你还是什么算你一份。所以他觉得我不应该啊再留在公会的里面，我需要彻彻底底的从公会里面出来。好，这是啊刚开始主给倪弟兄的一些的啊这个启示和见证啊，至终啊这个在2012年的时候带进了什么第一次的复兴，就是因着啊倪弟兄的传扬福音啊对付，然后呢有能力之后带进了第一个福音。那这个时候主也为他预备了一个 姊妹的同工，在这个同工一起的配搭下，这个带进了主恢复里第一次的一个复兴。那是这个复兴之后啊，啊，尼琼就遭到一个革除，就是复兴之后啊，建立了福州的召会。那福州召会里面啊，大概有90%的弟兄姊妹啊，都是借着尼琼的执事啊所带得救的。那但是呢，其中啊，王载弟兄啊，因为啊也有恩赐，也会讲道，所以当时啊，公会有一个宣道会，好，那宣道会有一个。领头的人叫吴伯瑞啊 ，Woodberry， 他是一个啊，是个西教士。他就想，他觉得这个弟兄王载弟兄很有这个恩赐，会应该啊，你接受我的案例，成为我们公会直属的什么传道人，能够借着你啊，让我们的公会怎么样去各地怎么样布道，来做一个福音的复兴的工作。那尼利兄啊，就在这里啊，以约柜的历史啊。